《玄牧记》第四季第37集。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太久，不然肉身就死了。素光镜外的他对他说道。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硕大的天宫，点了点头，
走吧。
杨回与张友仁的元神回到了张家湾。此时距离杨回的元神刚开始离开张家湾回到37万年前的过去正好37天。好巧，我也正好写到了37集。张家湾子时的钟声敲响，夜已经深了。只见踏上盘坐打腿的张友仁睁开了双目，他旁边躺着的杨回也缓缓睁开了双眼，慢慢起身。此时房中只有他们两个和清皎的月华。张友仁微笑着看着杨回，杨回看了他一眼，又渐渐将眉眼低垂。张友仁温和地说道，你就在这榻上好好休息吧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到楼下去睡。杨回抬起头，
恐怕睡不着。
张友仁为他铺被子，一边铺一边疼爱地说道，睡不着，我为你唱歌谣。他为杨回铺好了被子让他休息，自己便下了楼去。杨回没有躺下，他散盘着腿静静地坐着，偶尔将一腿翘起，一只胳膊搭在膝上，望向夜空。夜色的辉光映在屏风上，这次屏风的后面坐着的是另一个人了。楼下响起了月儿的歌谣，月儿明，风儿轻，须臾一声声啊，远方的客天下停，红尘苦海行，蛐蛐儿不住鸣，你来自哪颗星啊？迷中的人雨打萍，一梦更比一梦惊，恩怨仇名利情，亿万年演不停啊，前生事过去影，辗转反侧睡未清。夫人啊，夜三更，不妨小憩待天明，醒来再说寻归程，亿万年演不停。秋虫啊叫声声，画屏后歌谣谁在听，宝鸭不歇转烟青。
大家觉得是不是该这样？
对，该这样。
对，这夫妻二人都不是简单人物，我同意，大伙都同意，是不是？
同意，我们都同意，他们的德行理应在这个位置上。
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张府别院。
杨回还没有睡醒，就听见楼下十分嘈杂，他起身下了楼去。他一下楼，发现门口涌现了好多好多的百姓，张友仁站在门口，颜色为难。百姓们看见杨回下了楼来，其中一人说道，
夫人出来了，我们和夫人说。夫人，光耀酒肆的老板告诉我们，张府别院的张友仁张大老爷是位大德之士，他将我们张家湾每个人的业力都消掉了，为我们张家湾带来了天大的福分。我们遂去明此骑社验证此事，问过了老翁才知道确实是这样。
杨回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于是疑惑地看向张友仁。张友仁其实是知道怎么回事的，但因为他实在是不太善言谈，所以一时不知道如何说明此事，只是略笑了笑说道，
小事小事，大家莫放在心上。
杨回心有疑惑，他心想，世人都有很深的来源，累世轮回中不仅欠了世上的账，也欠了天外的账，三界外的账，这些账张友仁是不可能解得开消得去的，可大家却说张友仁消去了他们的业力。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张家湾的人并不是人，而是……
此时众百姓纷纷下跪说道，张家湾正缺一位湾主，请您做我们的湾主，做我们的王。
张友仁一看大家全都跪下了，也赶紧去扶大家起身。可百姓们又说：“
张大老爷，您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就不起来。”
张友仁十分为难，可还是没有答应，只是一一去扶大家起身。大家又说：“
我们昨夜看有两道光缓缓降入张府别院，我们便知是老爷与夫人的元神回来了。第二天一看，果真你们回来了，证明你们没有抛弃我们。张家湾与世隔绝，很多东西都没有，甚至连学堂都没有。如果没有一位大德之士管理，张家湾终会走向没落。张大老爷，您就答应了我们吧。”
张友仁是个十分稳重理性的人，很多事情没有想清楚来龙去脉，是不会轻易答应的。可只要他答应的事，他一定会尽力去做好。都说旁观者清，杨回好像看出是怎么回事了，他对大伙说道：“
家夫不善言谈，待我与他商讨一番，看他有何心结，很快就会给大家答复。”
于是杨回便拉着张友仁进了内房。
张家湾的百姓是你世界的众生吧？
张友仁点了点头。不错，我答不答应都是他们的王。
那你犹豫的是什么？
张友仁面露难色，想了想：
我还有33关没有过呢。
杨回知道了他的心结。
我认为修炼有很多形式，不一定非得打坐入定，只要修心就能过关，就能提升，与什么身份无关。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次回来之后，最重要的天命并不是个人的修炼。
张友仁听杨回这么一说，茅塞顿开。
对，最重要的是，
他俩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奠定文化。”不一会儿，他俩就出来了。张友仁刚想表达自己同意了，可一张嘴又不知道怎么说好。杨回见此，便对大伙说道：“
大家起来吧，他同意了。”
张友仁笑着连连点头，大家欢呼雀跃。从此张家湾有了一位湾主张友仁。在大家的一片欢呼声中，杨回突然听见天上有个声音说道：“
他终于知道怎么做新娘了。”
杨回知道这是神的声音，他思忖了一会儿，渐渐露出了淡淡的笑容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
不羡情中动肝肠，新娘当比旧娘强。”
我四处走了走，张家湾确实没有学堂，孩子们比较村野，也没有司法，有些纷争也得不到治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现在有一件比治理张家湾更重要的事情。
什么事？
只见张友仁独自走上楼去。不一会儿，杨回闻到一股燃香的味道。
降真香？他找他师父去了？
没错，张友仁元神离体，上了无极大罗天。只见他恭敬地跪在师父面前说道：“
师父，我要给杨回一场庄重的婚礼。”
红军老祖问道：“
为何呀？”师父：“男女相婚乃阴阳相合，关乎于天，关乎于地，关乎于身家性命，关乎于各自天体，是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。杨回一年前嫁于我，我不知晓此理，不仅怠慢于他，也没有将他照顾周全，让他吃了很多苦。这并非大丈夫所为，这是不仁不义、自私自利之举。若是后世男子皆效仿于我，天地则阴阳难调，大乱不治。堂堂男儿修身齐家，皆为本职。今弟子要重娶杨回，先书后礼，明媒正娶，一拜苍天，二叩黄土，三公高堂，四敬众仙，为后人立规范，为后世正阴阳。”
红军老祖点了点头：“
好。”
张友仁刚要离开，红军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：“
你这一身行头该换一换了。”
张友仁一听，刚想变一身干净利索的衣裳，只见他师父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
让你的新娘去做，别抢了人家的。
张友仁点了点头，元神离开了无极大罗天。红军老祖对身边的小童说道：
去把清玄找来。
是，师父。
张友仁元神一回来，杨回就上了楼。
你找你师父去了？
张友仁点了点头。
什么事啊？
张友仁嘴角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。
没什么事。
李光耀刚刚找到我，说是对你有很大歉意，要把光耀九四给你。我问他什么歉意，他叹了口气，没有告诉我。
张友仁笑了，摇了摇头。
嘿，让我来猜一猜，你给了我一剑之后，李光耀定是没少找你的麻烦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你很有风姿。
哼，你才晓得呀。
外面什么声音？
他们在给你重建府宅。
张友仁想了想，
我去趟光耀九寺。
他刚要出门，杨回拦住他。
你这一身的宝贝该藏起来了，我给你做了件新衣裳，又让静儿给你烧好了水，沐浴束发之后再出门去吧。
好。
张友仁沐浴之后，看见杨回为他准备了一套银蓝绸缎直裾袍，一条青雀墨蓝宽缎带，一双双地棉布软长靴，一顶小白玉冠。只见他手一挥，这些就通通穿在了身上，连头发也束好了。这时的张友仁背不弯，脚不撇了，头发也整理得整齐，再穿上这绸缎袍子，看起来和过去影中的玄琼一模一样了，只是比玄琼看起来更稳重许多。他出了家门，发现百姓们在顶着烈日叮叮咣咣地干活，为他建府宅，有些人还爬上了很高的梯子。他赶紧在下面喊道：
快下来。
大家一听是湾主，纷纷走了过来。
张友仁说道：
这么热，这么高，快别干了。
说完又回头喊道：
阿桃阿木，快端水来。
张友仁看见有个小伙子，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，干得满头大汗。他赶紧用袖子擦去这个小伙子脸上的汗珠，问道：
这么小的孩子，怎么就让他出来干活呢？
大家都说：
湾主，您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府宅呢，我们一定要为您打造一个。
张友仁说道：
我住哪里都一样的。
百姓们又说道：
那还有夫人呢，不能委屈了夫人呢。
张友仁看了看他们，温和且坚定地说道：
谁也不许再干了。
可百姓们又露出失望的神色，张友仁无奈，只得笑着对他们说道：
来，你们看。
只见他袖子一挥，这刚刚地基还没打好的砖头瓦块瞬间变成了一座高挺宽敞的府邸。大家惊呼神奇，对府邸看了又看，都不愿离去。张友仁又说道：
快回家去吧，外面热，今日大家操劳了，对不住啊，我还有点事，失陪了各位。
张友仁一边坐着衣向前走，一边回头摆手，那意思是谢谢大家了，大家快回去吧。张友仁步行向前去了。
一百姓问：湾主这么大本事，怎么不给自己变个教年？
另一百姓说道：建这府邸好像都是被咱们逼的，别说教年了。